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耶稣更听说他是我们的朋友。还有一个关系呢，是我们很疏忽的，也不太喜欢的，就是窑匠与泥土。在创世纪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画面就像一个窑匠用地上的泥土造了一个人，只是他吹了一口气在我们里面，那就灵。因此我们想象那个画面，哦，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64章第8节也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所以圣经向我们启示，上帝和我们的关系，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在耶利米书18章1到6节，这儿描述了那个窑匠如何去做一个器皿。我们先讲一下，为什么耶和华神让先知耶利米去一个窑匠家里去看这个窑匠做器皿的过程。是因着当时以色列人，也是犹大人，要蒙受上帝的击打管教，他们要打巴比伦大军围城。在这个时候，耶利米代表神宣告上帝的审判，而在犹太人心中有一个不解，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巴比伦为什么是外邦人？我们有圣城耶路撒冷，我们有圣殿，怎么会被他们所掳呢？所以耶利米宣告的信息他们不相信。所以说这个时候耶和华神让耶利米去看一个窑匠做泥土的过程。第四节这样说，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第六节说，泥在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因此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去看窑匠做器皿的过程，告诉以色列人，上帝的审判临到，是因着什么？是因着你们做坏了，器皿做坏了，而这个窑匠在泥土身上有他的主权。我们现代人不太熟悉那个窑匠做器皿的过程。如果你有孩子在读中学，中学里有一个课程，就是你可以去选修的课，去选做那个器皿，要做陶艺，或者你去到那些旅游景点吧，你还有一个陶艺店，陶艺店呢，你可以花钱，他让教你做一个陶艺出来，你让带走。因此，我们借此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个窑匠做一个器皿的过程。首先要土，要选的土，这个土呢要好土。适合于做器皿的那种粘土，然后除掉渣子，然后呢要筛了，除掉渣子筛了之后干什么？放一个和成泥，放一个轮子上来转，做一个器皿。做好之后呢，就烘烤，烘烤完了之后，或者烘烤前需要画上各种什么各种的图案，又是一种设计。我们今天去到那种景德镇啊，那种陶艺，因此就会发现。这个窑匠做陶艺，做了个器皿的过程，实际上什么？是一个设计的过程，是一个设计的过程。而上帝让我们借着这一点来明白什么？明白上帝和人之间关系的定位。这个定位是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64章第8节，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好，这是一个定位。有这个定位之后，我们才能思想什么？思想上帝如何来讨我造我。所以说这个定位很重要。为什么定位很重要？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是在他手中被他所陶造。这是一个地位的承认。为什么要承认这一点？为什么刚刚我说了，你圣经上面启示那么多上帝和人的关系，我们最喜欢的什么？称他为父。我们又喜欢耶稣是我亲爱朋友，但是不太喜欢称他为窑匠，我们是泥土。为什么？ 这个尧不仅使这个泥土呢太卑贱，而且什么，这个泥土太没有话语权了，没有话语权也没有自主权，尧将对泥土有绝对的主权，这是我们不太愿意相信的。刚刚读经十八章第四节说，尧将用泥做的器皿，那时候都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做另做别的器皿，尧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发现他看怎样好就怎样做，他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我们今天父母对儿女，我们说哎呀不要有权威，要跟他商当朋友一样跟他商讨。上帝对我们这个有点为什么不愿意听这个关系的原因，就是说他对我们有绝对的主权。第六节，你在尧将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所以说呢，我们就感到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有什么主权，他可以选这一堆土也可以选那一堆土，他可以制作的过程他要有主权，他有权利用什么方式制作，要有权利做成什么样的器皿。你发现全在尧将的设计之中，而作为那个被造者这个泥土呢，没有任何的商讨的余地。这是我们今天读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到不愿意接受。但是罗马书九章二十节，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尧将难道没有权利从一团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这就是尧将在对泥土那个绝对的主权。你不能说你把我做得好看点好不好，你把我做一个花瓶，一个贵重的器皿，不要把这作为吃个痰盂，那个不行，那个太不干净。你会发现吗，我们这就是我们想到上帝和我们关系的时候，他是尧将，我们是泥土，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哎呀，我不甘心做泥土，但是我也做不了尧将，但是我可以去评价一下尧将，你这样做的不对啊，你应该把我做的高贵一点，你应该把我做的漂亮一点，我这个土很好的，不是那么差的土，你为什么把我做的这么差呢？你看那一个人，他那么有恩赐，那么聪明，那么高大，那我怎么这样？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不甘心做泥土，即使改变不了做泥土的这个身份，你总想怎么样，总想对那个尧将去指手画脚，发表自己的意见，你要把我做得好一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这个尧将呢是设计者，他对我们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不要忘记上帝这个尧将呢，这个设计者，他对我们有绝对的主权，但他不是一个暴君，他不是像小孩子玩泥巴，哎呀你团坏了扔掉再团一块，他没有，他每一块泥巴他在他手中都有他的设计，都有他的美意，他不会丢弃，他在每一块这个我们这个尧将泥土上身上有他永远的旨意，有他的计划，只不过这个计划和旨意许多时候不明白，他对我们这个泥土所造的人有怜悯和爱。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泥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为什么说他有怜悯有爱？因为他造我们的时候，他怎样？他说按照他的形象所造。换句话说，今天那个尧将那个设计者是有风格的啊，任何一个设计者啊，无论是画家、雕塑家，包括那个尧将其实也是设计者，他是有风格的。你说一个画家他的画作，一个雕塑家的雕塑的作品，一个尧将做的器皿有他的风格。当然我这说的不是今天的工业化生产的工匠那种啊，是那种他有他的风格。上帝造你我呢有他的风格，什么？ 有他的形象，就上帝按照他的样式造了我们。这个形象不仅仅是人外观的形象，是什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啊。所以说我们带有上帝的形象，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计划。我们是被造者，但是我们是带有创造者形象的被造者。他对我们有爱，有什么爱？当我们得罪他的时候，他没有把我们扔掉啊，就不要打碎了，重新造一个，他没有，他给我们有救赎的计划。他不仅创造我们，他也救赎我们。所以说这位窑匠，他是创造主，他也是救赎主。这位窑匠是有创意，有设计师，他按照他的设计、他的计划和他的心意来陶造、雕琢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想到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的时候，不要感到哎呀太卑微了，而是想到他是那位有爱的、有设计者，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的美好的计划，有他的心意，来干什么？来陶造我们，来雕琢我们。所以说当我们想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充满感恩。那位爱我们的上帝像一个艺术家一样深爱着他的作品，他倾注他的心血，按照他的计划、他的安排、他的心意来雕琢你我。有时候我们想哎呀我信主时间很晚了，但是不要忘记，上帝知道你我、陶造你我，不是从认识他开始，我们尚在母腹中他已经知道我们。再往前是什么？在创始之前他就预定拣选我们，因此他对我们上帝美好的计划、美好的安排，让我们真的是要思想，不要抱怨，不要抱怨，哎呀上帝把我造的不像别人那么高大，也不像别人那么英俊，不像别人那么漂亮，也不像别人那么聪明，但是上帝在我、你我身上都倾注了他的爱，倾注他的心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最好的作品，无论在人看来我们有多少不足，无论在人看来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像是残疾，有人大众于说法说是身高多么矮就是残疾啊，总是在人看来我们都是有好多的不满，但是呢上帝在上帝眼中，在那位陶匠眼中，你我都是最宝贵的。为什么？他倾注他的心血。十八章第四节，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所以这么一个问题，哎呀怎么叫做坏了？是不是这个窑匠没设计好，做了一半哎呀改了主意了，我们人会这样，哎呀小女孩涂完泥巴的时候也是穿了以后哎呀重新换个计划，是 做坏了是吧？哦不行再扔掉重开始。不是，这做坏了不是窑匠的技术问题，这什么问题？是我们这个泥土里边有沙子有杂质，那怎么办？这个沙子和杂质需要除掉。上帝对我们没有把我们扔掉做坏的，但是做坏的是什么？就是在没有按照上帝的设计去做的、做出来的。上帝没有把我们扔掉，另拿一块泥来做，没有，而是干什么？他又重新把我们陶造成好的，这最关键的。我们承认你我身上有许多什么？有许多渣子，你像刚刚读的以赛亚书那个经文说，熬炼银子一样，熬炼银除掉渣子。窑匠对于我也是，我把我们那些渣子除掉之后，才能把我们陶造成好的器皿。所以说这位窑匠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因着我们的身上的渣子，就是渣子就是我们肉体老我当中那些犯罪的欲望、那些本性，我们曾经软弱跌倒，我们曾经失败，上帝也按照他的圣洁公义来击打管教我们，但是他的爱没有放弃我们，他爱我们，他要陶造我们。所以说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对那位创造者 对那位窑匠，我们心中充满感恩。充满感恩这个时候，就不是要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斥责的一样，要向神降罪，而是怎样？而是完全的顺服。顺服什么？承认我被造成的地位，承认我是窑匠，他是泥土，相信在那位艺术充满怜悯、有恩典、有慈爱，并且有创意的艺术家的眼中，我是完美的。只是因着我的肉体的软弱，不能按照他的心意来陶造的时候，他要雕琢我，除掉我生命当中那些不好的东西。那是我们怎么办？唯一当做的，就是俯伏下来，谦卑下来，完全的顺服。所以一首诗歌，凭你一行，凭你一行主，凭你一行，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我与造我凭主旨意，我在此等候，安静顺服。所以这首诗歌告诉我们，面对那位陶匠，我们这些卑微的泥土，我们要承认我在创造主的手中，按照他的心意去陶我造我，完全的相信，不要抱怨，唯一就是安静顺服。当然被上帝陶造、雕琢、烘烤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很痛苦。虽然那个泥巴不能说话，用泥泞的方式，你想象一下，当他被雕琢，那个沙子给挑出来的时候，那个杂质被挑出来的时候，放在那个炉火里烘烤的时候，他会不会感到痛？你也想法，我们想象。所以说，虽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你想想，如果不被陶造，是一堆无用的泥土，无用的泥土在那位有创意的窑匠手中，我们得以成为什么？被陶造成何用的器皿？不被陶造，这是无用的泥土；不被雕琢，就有瑕疵；不被烘烤，就不能使用，一碰就碎了。所以说，虽然这个过程被陶造、被雕琢、被烘烤有痛苦，但是我们想到，在他的手中，我们是他的手中的工作，他在我们身上有计划、有安排。我们只有顺服在他的手中，被他陶造、被他雕琢、被他烘烤，这就是被他使用的过程。上帝用什么方式来雕琢我们、陶造我们？他用的是环境。所以说，我们不要抱怨神给我们的环境。可能你生活当中有一个难处，可能你身体有一种软弱，像保罗所说的那根刺，可能你周围有一个特别讨厌的人，这个人整天难为我，可能是遭遇的某种情形等等，它都是上帝陶造你我的那种，能像刀一样、雕刀一样，上帝使用这个环境来使我们成为他合他心意的器皿，他挑出我们的天然生命上那些渣子。你说我这人很温柔的，你边上没有一个那种很难缠的人，怎么表现你出那种温柔来？你憋不出来。所以说，上帝就借了环境来使我们陶造成为他和他心意的器皿。所以说，不经过上帝的陶造，借着环境的陶造，我逃避啊，神啊，这环境太不好了，我要逃避。逃避不能够被神所使用，只有经过环境的陶造、雕琢，我们才生命当中那些属老我、属天然生命的那些渣子才能被除去。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虽然这个过程我们感到很难，但是这是你我被神所陶造、所使用的过程。刚刚我们说了，在这个被陶造、被雕琢的痛苦的过程中，我们作为泥土、作为被造者的人，唯一当做的就是完全的顺服，不能抱怨神啊，你不能用这种方式，火温度太高了，可不可以低一点？神啊，你把我陶样子好看一点好不好？神啊，你把我陶造成一个贵高贵的器皿好不好？没用，你无用的花瓶可能就搁置在那里，但是你看那种朴实无华的，可能被你天天使用。 同样在上帝的眼中一样，上帝不一定去用那些大有所谓大有恩赐的人，可能用你我这一个一个的普普通通的，在上帝眼中匍匐在他面前谦卑顺服的人，因为他按照他的心意来陶造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器皿。我们认知就是他是窑匠，我是泥土。泥土本是卑微，没有价值。泥土唯一的价值就是被在陶匠的手中被陶造，成为贵重的器皿。你不交托，你不顺服，一点没有用。只有仰望交托，对他所陶造才能有实施。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过程。相信他是那位不可有那种世上没有人可比拟的艺术家。我们今天去到大都会博物馆，去到卢浮宫看那些艺术家那些作品，哦，看他们的那种雕塑。但是上帝的那种艺术，陶造你我的艺术，远超世上所有的这一些。他可以按照他美好的计划和安排，让你我这一群软弱卑微不配的泥土，在他手中被陶造成为贵重的器皿。这个贵重的器皿不一定在世上被人所尊重，不一定在世上有很高的地位，不一定在世上被人所羡慕，但是在上帝的手中一定被他所使用。我们看圣经当中几个被上帝所陶造使用的例子。第一个，我们看摩西。摩西在人看来奇妙的救赎，本来是被杀掉的男婴，但是呢，神奇妙的伸手搭救他进入皇宫，得到最好的教育40年，应该是非常被上帝应该是使用的，他也这样想的。那个时候他心高气傲，他以为他可以去拯救以色列人。他在他心高气傲的时候，上帝不能使用他，上帝还要陶造他干什么？上帝让他40年的皇宫受到好的教育，预备他，但是上帝要除掉他那种心高气傲，那种要觉得靠我自己的能力能够拯救于犹太人这种心态。上帝让他在旷野40年放羊，哇，皇宫的40年，然后又旷野40年，上帝陶造预备一个人，那个时间不是我们想象的，谁让你浪费时间嘛？你不改造很快的嘛？没有，上帝用了环境，让摩西一点点那些属肉体属天生的那种刺被磨掉。当他40年在旷野中只是跟羊说话的时候，他感到心灰意冷了。这个时候上帝呼召他了，上帝呼召他，他说我捉口笨舌，我说我不能用，我不用。上帝这个时候上帝怎样，上帝才用他。所以圣经上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摩西怎么能成为一个的那种心高气傲的人，成为一个极其谦和的人，就是被神所陶造。这个过程的痛苦和艰难，我相信旷野那40年摩西真的是很清楚上帝如何陶造他。同样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那40年当中，上帝还在陶造他，陶造他，使用他，因为他还有一次看到生气嘛，那种哈，那击打磐石。上帝就这样，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要去雕琢陶造之后才使用。只是我们看到摩西，你得看大卫，大卫也是一样。大卫呢，本来你看大卫年少的时候也是很勇敢的嘛，等那个去那种击杀乌利亚，那个哥利亚，那肯定是那种很勇敢。但是呢，你会发现，上帝是他，是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只是勇敢是不行的，还需要怎样？还需要学习仰望、信靠神。所以说，你会发现，从大卫被膏，被撒母耳所膏，到他真正做王，这个时间很长。这个很长的一段当中，实际上大卫一生最痛苦的过程。怎么痛苦呢？无缘无故被扫罗追杀，你说杀死哥利亚这么大的功绩，一句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被扫罗所追杀，那是他感到很冤枉。 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被追杀，没办法躺在洞里，写下了洞中之诗。我们读了鲁大玉的诗篇，大多数是在那个阶段写下的，在逃难当中，在那种无助当中，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在他这个时候，上帝陶造他，一点一点的去陶造他，然后怎样？然后才能够让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完成了吗？还不行。你看大卫又做王之后又犯罪，第八十八犯罪。上帝借着击打管教他，让他真的去思想上帝在他身上的那种美意。谈到摩西和大卫，大家说：“哎呀，他们两个都是那种伟人，被上帝所使用的伟人，好像没有太多的那人看来那种说不过去的那种缺点。”再看雅各，这个雅各，哎呀，谈到雅各，我们真的是读圣经发现上帝真的偏心。你说父母有偏心眼啊，这是很正常啊。这上帝你偏心，为什么爱雅各误以扫？在人看来，以扫的品格多好，这个雅各呢又那种奸诈。你说你哥哥累了，你说是你给他做了红酒汤给他喝多好，你还要换他长子的名分。那么上帝也是，你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找长子的名分吗？错了，他长子的名分不是他换来的，是在他母腹当中，上帝就爱雅各误以扫，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不是他换来的。今天你俩千万不要把说那个他那个是换来的，不是，也不是他用那种欺骗的法术去欺骗他的父亲，老父亲老眼昏花的时候欺骗给他祝福得来的，都不是，本来就是他的，只不过他用那种奸诈的手法要去好像不放心，上帝说了你那个不放心，我要自己去拿到手中，我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得来，我得放心。但是上帝，我们常常读圣经觉得是，哎呀，上帝你真的是不公平啊！对这个雅各呢这么好，对我以扫就那样。但是你不要忘记，上帝怎么说？诡诈的人是用诡诈待他，雅各诡诈吗？诡诈。但是呢，上帝用他那个舅舅拉班来对待他。你诡诈，你舅舅拉班比你还诡诈。你能骗你哥哥，骗你老父亲，但是在你舅舅面前，被他舅舅骗的是那种一次一次的去骗。为什么？陶造他。你会发现，雅各从他舅舅那儿跑了，回来的时候，再面对以扫的时候，他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个雅各就是跟以前不一样。这你读到那个创世纪，你会发现，当他那个约瑟被那个他那个儿子回来说约瑟被杀的时候，他那种心中那种表现，和当他儿子告诉他说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他那种表现，你会发现跟他年轻时雅各不是一个人了的感觉。为什么？上帝按照他的心意去陶造。所以说你我是一样，我每个人们思想一下，在你的一生当中，上帝用什么方式来陶造你我？我说了，上帝陶造你我不仅仅是从我们认识他开始，可能我们尚未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在悖逆的时候，在刚硬的时候，他已经陶我造我。有一本书，那本书是好像梁家林牧师写的，那本书《信定一生》里边有一章讲到，叫每一个人去写你的属灵地图。属灵地图呢，就是什么呢？每个人看你的一生，在你一生当中找出你那些重大的转折，那些 sign 那些信号，你记好。然后呢，你思想，哎呀，我可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某一次转学和某一次搬家，长大了以后读书某一次考试，或者你读大学，或者是你以后的考研，你以后的出国，你以后的结婚，你以后的人生的转折等等，你是直找出来，包括你信主之前。然后你看上帝在你身上他的计划是什么，安排是什么，再看到你今天，然后你思想上帝在我身上的计划安排是什么，然后回头看是看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安排。因为我们是被造者，我们不懂那个设计者他的蓝图，我们只能从我们走过的路看他在我们身上的那种设计。 你人生当中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偶然，还有偶然某一次选择，偶然某一次怎样，但是在上帝的手中都不是偶然，都是怎样，上帝要借着这些环境来改变我们的人生过道路，让我们怎么样，在那个环境下被他陶造，被他雕琢，被他烘烤，然后一步一步成为合他心意的器皿。再看到今天，上帝将要如何去陶我、造我，如何使用我？这个过程我一再强调，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这个过程是我们不喜欢的，但是这恰恰是我们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器皿是必须的过程。在荒漠甘泉上，我已经忘记哪一天了，也记了一个遇到故事，就是在主人的花园里，一个很高大很高大的竹子啊，那个竹子很骄傲，因为我比这位竹子又高大又英俊。有一天主人拿着斧子来把它从前砍下来，它很痛，哎呀主人，你心中想，你为何你要把我砍下来，园子里我最高大最漂亮，你最好要砍我呢？主人不但把它砍下来，还把它身上那些引以为傲的那些枝叶一条条的砍掉，砍掉，哎呀好痛，砍掉行了吗？还不行，那个主人还拿一个器具把他那些竹节一道一道的打通，哎，更痛了，外在的高大没了，引以为傲的叶子没了，然后里面的竹节就被打通了，然后主人看着这个竹子到了高处接在水源上，原来怎样成为被主人所使用的一个管道，主人要使用它，将使用一个管道将水引下来。所以说那会儿他明白，哦，原来主人要使用我，要使用我，我的那些外在的硬币傲的叶子没有用，不砍下来也没有用，我那些竹节也没有用，只有被按照他的心意来去打造之后才能被他所使用。因此今天的你我，我们都思想上帝在你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他的安排是什么，我们当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完全的顺服，被他所雕琢，被他所陶造，更愿意被他所使用。这是你我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要成为贵重的器皿的途径。不要抱怨上帝为啥为何没有把我造得更漂亮，不要抱怨上帝为何没有把我造得更聪明，因为你我在他眼中有都有最美好的设计，都是最完美的器皿，在他眼中是最完美的作品，我们唯一所当做的就是顺服被他所使用。好，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正是因着你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计划、心意和安排，我们这些卑微无用的泥土得以在你手中被你所陶造，被你所雕琢，被你所烘烤，更加被你所使用。虽然在人看来我们是那样的卑微，在人看来似乎我们也不是那么的出人头地，但是我们在你的眼中却是那样最宝贵，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有最美好的设计，有最美好的安排。虽然我们身上有软弱有渣子，但是借着你的雕琢，你一点点把我们天然生命中的老我，这些你不合你心意的东西除掉，使我们一步一步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为你所大大的使用，让我们这一群被你所陶造，被你所雕琢，被你所使用的人，匍匐在你的面前，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